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给我们机会来听他的话语。咱们还没有听他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蒙受主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许多的亏欠与不义，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也能够来回应对你的爱。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来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从这段话语里面看见上帝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让我们也能够从好的榜样和不好的例子里面，让我们能够都学习到主你的教导，让我们来遵循你的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上个星期不是上个星期，上一回曾经我们思想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怕有人会误会，因为我讲到这个比喻，就是说保罗说我将万事都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当我们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不是全部都是粪土，因为当我们在这一切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些物，都是让我们来学习这领受，来感谢这领受，并且呢也能够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呢去帮助其他的人来服侍上帝。但是只要一切的资源只要用在自己的身上，都是为着自己的话呢，有一天呢这些都会变成粪土，都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这些世上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的这些的才干，这些的恩赐，这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拿来使用的时候呢，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为什么保罗他讲到看万事都将当作是粪土的时候，他是讲到过去他所认为自夸的，他以为自为有益的全部这些等等等等，他是法利赛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等等，都是认为自夸都是粪土，因为他用这些来荣耀自己。当这些我们把这些的上帝所给我们恩典用来荣耀神的时候呢，就不是粪土啊，要澄清的一点了，不然等一下大家误会没有用的了什么。好 OK， 好，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要思想讲题是赏赐收取都为神。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整章，不过我只选前面的十节来读，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整章，因为不能够读整章太长了，所以我们就大概看这一章。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上一回呢，他拿他在向上帝祷告，那么上帝赐给他撒母耳，那么这是他拿呢他回应对上帝的祷告的这个垂听。所以在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呢，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就是看到上帝呢是那位赏赐的上帝，上帝也是那位收取的上帝所以为什么今天讲题是赏赐跟收取都为神？为什么？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不好的例子，就是这是以利的两个孩子因为除了这个上帝预备的他的用人呢，上帝也让我们看见呢这是不好的这个例子，让我们能够有所警惕每一个世代都是一样的所以当哈拿他向上帝祷告，他知道在第八节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他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神使哈拿他很穷，他很盼望有孩子的时候呢，神给了他的孩子，所以他感到这些的恩典呢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有很多时候神没有施恩的时候呢，当我们看见神施恩给我们的那一刹那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的恩典特别宝贵。所以为什么神不施恩呢？也是他的恩典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为什么神不给我那个，为什么神不给我那个 这个。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神就是让我们在这些缺乏里面呢，我们学习到，当神赐给我们这些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会很感谢他。啊，所以当时人的心态是什么呢？人的心态就是，当你领受了这些恩典的时候，过了一段时日呢，你会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我在第一次买我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哇，很高兴，虽然是转售的哈，但是我很高兴，我有自己的房子了。我开始住进去的时候，哇，这个是我的房子，所以很那种感受啊，真的是很难理解哈。但是住了七年之后呢，没什么嘛，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很激动哦。但是当我们领受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慢慢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很多时候呢，为什么神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呢经历不同的事情呢？就是让我们学习呢，在这些缺乏里面领受神的恩典呢，是很感谢神。所以你看会看见大卫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啊。当他从缺乏里面，他领受了神的保守；他在危急的时候，他求告上帝，上帝拯救了他。当他安逸了一段时间，他得罪了神，然后神又让他的家里面充满了这个背叛，他孩子背叛他，所以他差不多也要被他孩子杀死了。所以他又再回到神面前，所以就是在他生命里面呢一直经历这些的冲突，是让他再次提醒到呢，我们其实算不得什么，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呢也是从上帝而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拿他感谢神。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哦，是二人啊，在第二章第十二节，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所以圣经很强调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在第二章十三节那里说，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着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对献祭的人说，把将肉给祭司吃，给祭司叫他烤吧，好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他必须先烧脂油，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就抢去。第二章十七节如此，这二少年的人的罪在耶和华审中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者是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所以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详细的形容这个过程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当百姓献祭给上帝的时候呢，都是需要经过火来烧。当这有一部烧好的部分献祭给神了之后呢，然后呢才把这个祭物呢分一部分呢给祭司的家啊，祭司来吃的，这个是这个规矩。但是假如他们一违背了这个次序的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呢？抢夺了神的物。好，抢夺了神的物，所以这个是侍奉神的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个次序，还有那个透明哈。曾经有一个在传道班里面一个讲员曾经讲到，他在一个家庭教会，我不懂在什么地方了啊，不懂在南美洲还是在印度还是在什么国家，不知道。人家说他去那边讲道的时候，当地的牧师。他们刚刚收完那个奉献，还没有算，然后那个当地的牧师就直接啊，我们一起去吃饭了，就直接从那个奉献袋里又拿出钱呢，就请那个讲员去吃饭。那个讲员说：“你们没有这些教会行政的这些系统的吗？”他说：“我说了算。”我就他这大了，我说了算。所以其实呢，就是有这个危险哦。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是有这些例子在里面，就是说我说了算。所以呢，就是有这种的危险哦。为什么牧师或者是做传道的不可以动到金钱？因为金钱是由长职呢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负责，这样才不会有这种就是很要很小心了哈。所以就不会，所以对这个就是 就是没人没有这个管理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或者在新约的教会里面，都层出不穷啊，这些事情哈，就是人在服侍神的时候，在滥用这个职位哈。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利未记里面的10:11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人所犯的这些问题呢，其实包括了四个方面啊，假如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就是包括了什么呢？财，钱财的财啊，色，就是美色的色哈，名，就是名誉的名，利，就是当然我不是利害关系了，是权力的利哈，财色名利啊，这四方面，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是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三方面。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四方面来看，到底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所犯的错误是哪一方面呢？财色名利，好像都不是。就是他们以自己的意识献上燔火、哦、可能是权力、哦、以自己以为 自己为是、哦、这是一个其中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就是很著名的，就是在这个可拉党、哦、他们在不满摩西当权、啊、在民数记16:1啊，那里说利未的曾孙哥赫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和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的250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会众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他们其实在诬告摩西、啊、这些亚可拉大丹亚比兰，他们所牵涉的是什么呢？财色名利，是哪一个利、哦、权利、哦啊、应该是权利，因为他们不愿意摩西来掌权、哦、所以就遭遇到这个问题、哦、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见还有其他的例子呢。犹大很出名、哦、出卖耶稣，为了什么？钱财、哦、为了钱财出卖了耶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又是怎么样违背了神的这个教导呢？在使徒行传5:1，有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门徒的面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为什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着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亚拿尼亚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有把他卖了他的田产，但是他把一部分留起来，然后他把其他的部分给了，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其实是没有问题吧，你不要奉献全部，你奉献一部分也不是问题。他问题是什么？彼得说，这个是你全部吗？他说是的，全部，但是他留下一部分。 他所牵涉的问题是什么呢？财色名利是哪一个？应该是名啊，有那个名啊，我已经奉献全部了，但是我留下一部分，为的是什么？就是有那个名在里面哈。就是这四个方面，人都是好。 逃不了。其实不要讲在教会侍奉有这四方面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在任何地方工作都是有这四方面的问题，财色名利都是这人最大最多的冲突，就是这四方面的问题。其实这四方面归纳起来呢，就是圣经所讲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就是这样。所以神赐给我们的这些欲望本身没有错，但是欲望是在上帝所规范的这个范围里面行的正，就是合乎上帝的旨意，超出上帝所限的这个旨意呢，就是得罪了神。所以我们看到神给这个祭司呢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来教导百姓。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众祭司啊，然后在第五节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神给祭司的职分，就是要代表神来教导人这个法律，这个律例，叫人呢敬畏神。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以利的儿子没有啊，他没有。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领袖是应当要寻求百姓的利益哈，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呢什么呢，来把领袖的这个责任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哈。你是领袖啊，你来服侍我了。耶稣基督讲了，你们做领袖的要彼此洗脚，对不对？要来洗我的脚了。好，有一个牧师，他在不要讲牧师，有一个人他在晚上半夜三点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他邻居打给他了，说你的狗啊半夜起来吵醒了我们啊。那个人就说谢谢你通知我哈，我的然后第二天半夜三点这个人就打给他邻居说，哎，我跟你讲，我昨晚叫的那只狗不是我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在半夜三更来打电话吵醒他。然后有人在半夜打给牧师，不是我们的牧师是我听其他教会的牧师，然后说耶稣爱你然后哇，这个牧师说哇，这么感动，三更半夜打来跟我讲耶稣爱你。所以我就想，当然这个牧师没有隔天打回给他说耶稣爱你，也没有了。但是我在想，只要这个牧师隔天打给他说耶稣也爱你所以你想的反应是什么呢？其实箴言里面说到在半夜三更给人大声祝福的其实那个是咒诅那个不是祝福，你在半夜里面叫醒人来跟人家祝福的话，那个其实不是真的祝福，表面上是祝福，但是其实就是咒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不可以把神的仆人，虽然神的仆人要为神的百姓，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把神的仆人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尊重在教会里面服事的，特别是长职执事的，让我们能够特别是全时间的我以前也是做过全时间的所以我也知道全时间的就是这样，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物尽其用，就是什么都要充分的使用你不充分的使用，你就对不起弟兄姐妹的这个爱心的奉献因为这些都是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所以你要充分的来使用。所以我做过全时间的同工，所以我知道，因为每个你只要在外面工作的话，你可能只有面对一两个老板但是你在教会工作的话，你是全部人都是你的老板 对，要打一个电话来，哎，你为什么没有去做那个东西？哎，为什么你没有做？你不是你做的吗？所以哇，惨了！只要每100个人里面哈，都叫我去做不同的东西的话，我真的是头昏眼花，真的真的。有一次丧礼，我最怕就是丧礼，为什么呢？丧礼不但还要预备讲道，然后还要去载人呢，还要去载人，所以还要去安排几点载谁，几点载谁，几点载谁，所以不但那个你有那个负担要去。家属那边还要负担那个讲到还要负担去载人，就是那个人迟了没来，或者我听错了，在那边等，因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来，你不是讲另外一天啊？哎呀惨了，我都忘记我就在那边等，痴痴的等，因为什么那个人没有来，然后就啊不等了走了，然后就到了那边打给那个人，他说你不是讲另外一天吗？啊惨了，我都忘记了。所以很多的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见谅哈。有时候同工们会弄错一些东西哈，有时候这些问题会疏漏，但是请弟兄姐妹多多的包涵哦，了解他们的真的是不容易哈。不然的话你试试看你来做同工啦，然后你试试看其中的滋味如何啊，这样让我们能够学习的彼此的帮助哈，彼此的体谅。好，我们看在这个以利呢他们的例子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他们也是轻视了这个神的这个祭物啊。不单是这样，在新约的时代也是一样哦。我们神告诉我们轻视神的这个祭物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啊。秒在希伯来书第10:26说到，因为我们得知真道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见搭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加重呢？在31说，多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38，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就不喜欢他。39，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在早期信主的时候对这一段经文很害怕，为什么？得罪了上帝，没有盼望，就是在那边等候烧灭众人的火，接着好像信主没有盼望这样。但是后来信主了一段时日之后才了解到，这个经文就是对那些没有惧怕的人讲，但是对那些会惧怕的人呢，就是有盼望。只要你怕的话，你会懂得怕的话呢，你就有盼望，你就有希望。只要你怕都不怕的话呢，那个才是最可怕的这是真的。所以为什么圣经有这些很严厉的教导呢？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在得罪神的人都根本不知道得罪神，也不会觉得惧怕，那个才是可怕。但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人，我们会害怕的话呢，我们才不会可怕。因为你会懂得怕的话，你至少会懂得敬畏上帝。那些不懂得怕的话，根本都不敬畏上帝。你就算用这个最严厉的教导，最严厉的警告，他还是不怕。就好像以利的儿子一样，他们完全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相信神。但是假如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就有盼望。假如我们会怕的话，我们就有希望来求告神。但是怕够不够呢？怕并不够啊。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怕而已啊。对不起，不是怕，不是不要怕，这不是只是怕而已啊，只是来，更加重要的就是来爱上帝啊，来遵守上帝的律法。你坐在家里怕爸爸被爸爸打啊，怕被爸爸打，怕做错事啊，好还是你在家里喜欢做爸爸所喜欢做的事好？当然是你喜欢做爸爸所喜欢的事 好，对不对？所以这样就是我们喜欢做上帝所喜欢做的事，胜于我们只是怕上帝而不要做上帝所不喜欢的事。所以同样的，在约翰一书那里讲到四章十六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所以这个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所以我们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最主要他们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其实耶稣基督也是有警告我们嘛，不是那个时代，是每个时代在什么地方都有这个可能性的、哦、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祭礼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真正我们有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心里面会常常依靠神，我们心里面也常常的交托给神，我们在心里面也常常的有一个舍己的心，这个就是认识上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世界上是很多看不开、很多烦恼、但是很多时候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看开、看开这些东西。当我们愿意放下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你可能会看见基督徒完全不会舍己的，完全不会放下自己的，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我们就要想到底他是不是真的。也可能他是刚刚信主，或者是他信主十几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还是这样小的信心，我们也不知道。他可能真的就是信主，但是他的信心是那么的小，没有成长，或者是不愿意成长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呢，我们的生命呢应该是常常的愿意放下自己，然后来寻求上帝的爱，并且呢寻求对人的爱。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每天学习的，你每一天所接触的人呢都是一个功课。神安排不同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都有他的旨意啊，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的，都有神的美意。因为只要我们爱上帝的话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愿意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叫这一切不好的事情呢成为我们的益处，让我们呢更加的来学习来尊重神。我们看见以利的儿子虽然有拿那个、有这个、我们看到圣经也 有同样的教导，就是看到在新约里面也是讲到有这些危险的日子来到。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那里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绑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很清楚呢， 这些事呢是难免的，每个时代什么地方都会有这些事情、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有一颗寻求他的心，不只是注重在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的罪得到赦免，我来到神的面前乃是想到我得罪了神，我令神的圣灵担忧。当我们会考虑到神的灵担忧，神的圣灵担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上帝有那个亏欠，有那个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有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注重、啊、神赦免了我的罪、啊、神接近我，宝血 接近了我一切，就好像一个人来到他的就是来到他家人面前，哎呀，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所注重的就是他原谅我，所没有看到的是我伤了他的心，没有。我所看到的他也没有原谅我，他原谅哇，好高兴。但是他伤心呢，我不管。我们没有考虑到对方啊。同样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否考虑到神的灵担忧呢？啊，圣灵担忧，因为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啊、所以这些我们可以学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呢也求神帮助我们呢来、啊、免得我们得罪神。我们看第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二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事？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他们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啊、所以他们也是可以换作说他们不听不接受神的这个、警告，所以呢他们到最后呢被神所处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就是神也可以呢兴起任何人呢来做他的工，这是真的、哦、神可以兴起任何一位，因为他是那一位掌权的神，我们只不过呢是他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所能够做的其实呢就是别人的他脚石。假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观念的话呢，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本身在神的整个旨意的蓝图里面呢，我们就能够接受任何样的好像别人比我们更好的事实，这是真的，我们需要接受这样。因为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也是因为我们的前辈或者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亲他们的努力才使到我们有今天的成就，我们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我们也是因为站在前人的这个他脚石，我们才能够有今天，我们现在今天也是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年轻的一辈来做这个他脚石，给他们呢能够为神呢做更美好的工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话呢，我们就很愿意很能够呢在主里面呢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勉励，并且呢彼此的鼓励，希望别人呢比我们更好，希望神的国度呢能够扩展。我自己是他脚石没问题，别人看我是失败没问题，因为我从我的失败里面可以让别人引以为鉴，不会重复我的失败，因为我以前所做的这些失败我会分享给别人，让别人呢不要重复我过去的这些失败，希望别人比我更成功。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话呢，我们会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哦、来、服侍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可以兴起任何的人，所以神说在第二章第三十五节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 所以你看到神的对以利的这个审判是，你家所剩下的人就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着点饼吃。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以利的孩子的审判啊。所以当然以后我们会看到以利的两个孩子呢，他们会在同一天呢死在战场上。所以你会看见神没有马上的刑罚这两个人， 不代表是好事情哦，因为他们不会晓得悔改。有的时候神处罚我们是马上看见的，马上知道，马上领受到的，反而对我们是好的事情。为什么？叫我们得到警戒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撒母耳呢，就是在这样小的年龄里面呢，他看见，亲眼看见神是怎么样审判以利家。所以在他的心灵，幼小的心灵里面呢，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就会很敬畏上帝。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神允许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漂流，然后他们的孩子就亲眼看见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叔叔伯伯怎么样呢？死在旷野，倒闭在旷野里面。在这些幼小的心灵的一代里面呢，给他们产生一个惧怕敬畏上帝的心，所以他们以后长大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努力的来跟随上帝。但是他们跟随上帝之后，他们丰盛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下一代呢又是得罪上帝，或者是过了几代又得罪上帝，又是这样。历史就是这样，富不过三代，盛极必衰，衰极必盛。除非我们一个常常盛极的人能够常常有一个警惕的心的，就是我们这一切的恩典呢，不是理所当然，不能够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可能神就延长我们的恩典，这是真的。我在美国也认识一个屋主，我说哇，你活了九十岁。哇，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哇，感谢神。他没有把他的那个年岁当作是理所当然，他也没有把他神所给他的这些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每次我提到哇，你到92岁了，哇，他第一个就是感谢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少会这样啊，你会不会为你的家里的那个水喉有水喝？哇，感谢神，我有水喝了。没有啊，不会的，除非你在乌明岛没有食水的时候，你渴了整天的时候，有水来的时候，哇，你才会觉得感谢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就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神就会施恩于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神就会可能呢、啊，神可能就会不施恩、啊、然后我们才会学习感恩。好，我们接下去看，其实呢，以利呢，他有一个责任。为什么神没有直接去警告他的孩子，而是警告以利？我觉得很奇怪啊，既然是以利的孩子得罪神，为什么神不直接警告他儿子，而是警告以利？我觉得很不明白。但是呢，这里很显然让我们看见以利他没有管教自己的孩子。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们不要回到家就哇打孩子打。我曾经就是看到有一些这段分享出去了之后哇，变成那个孩子真的那个孩子受到很大的那个鞭打，因为平时没有管教，哇，突然间哇，父亲这么凶，哇，父亲这么严，哇，怕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的西班牙语的教会有讲到这一段然后那个孩子我忘记几岁，4、5岁吧，还是3、4岁，来我在教小班的主日学，但是那个孩子很活跃，就不听话了，我叫来，他就是不要做其他东西了，就是不管你就对了。然后他父亲 有听到这段信息，然后就在我的面前狠狠地打那个孩子，然后那孩子就眼泪汪汪，我不要来主日学，我不要来了，打死我了，不要来了，我恨死主日学。为什么？就变成对他的小小的心灵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什么呢？伤害。回来我不来主日学，哇，被打到半死，然后我打死我都不来。真的，他更加什么呢？痛恨主日学，看到我的样子就被打，所以不要来我的班，我就被打。所以他就变成什么呢？很排斥。所以为什么我相信，为什么有的孩子在这个教会的学校长大，可能他们听惯听，反而呢不会来跟从神。为什么？因为反而遭遇到更大的什么呢？伤害。我记得我的牧师他也是很严厉的，但是呢他也是很爱他的孩子。我看然后他爱他的孩子比他管教他孩子还多。我没有看过他打孩子了，但是对，所以但是他现在做了飞机师了，所以给我一个很大印象的，他也是很爱的。当我们严厉管教，不要回去打孩子啊，就是劝他，因为怕会使他更反弹的更厉害，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好，假如我们不小心的话，还是请教牧师们如何教导孩子，不是只是打，因为可能会对他们更大的伤害。所以让我们看到呢，其实在管教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给他们更多的爱，感受到更多的爱。假如只是打的话呢，没有爱的话呢，会产生更大的怨恨，这是真的。因为他看不到你的爱，我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就是以利。但是圣经真的是让我们去管教，但是我们也求上帝怜悯我们呢，晓得如何去管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呢，除了这样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第二章二十七节来说，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服的，就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这个就是以利最大的问题，就是看重人过于看重神。其实这一切的源头呢，最大的就是我对神的爱有多少。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问彼得的时候，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以利的这个态度只不过是反映出他里面对神的那个爱。假如里面对神没有那个爱的话，很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对神的尊重。所以真的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对的，是很真实的，就是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今天什么事情是我所最爱多过对神的爱？刚才我讲过了，就是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只不过是别人的踏脚石。 而耶稣基督呢也讲过，就是说一粒麦子在约翰福音啊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那里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呢，耶稣基督讲到我们，他是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粒麦子这样，假如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呢成为别人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中，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但是我们看不到回报，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的好的结果回来啊、哦。希望我们呢不要放弃啊、哦。在我忘记在大概100年前，有五个宣教士哈、啊，他们到了好像是乌拉圭，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啊，他们去向土族传福音。但是他们向土著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也拍成一部电影、哦、叫做 End of the Spear， 好像矛枪之后还是之外我忘记了哈。但是这个就拍那五位宣教士呢，他们很年轻的、他们很有热忱的，很有高兴的去到乌拉圭那个地方向这些土族传福音，但是他们要学习他们的话，要学习他们的那个但是被这些土族误会了，以为这些白人呢要来杀他们，所以他们就先下手一枪，把这些白人全部杀死五个。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妻子还有其中一个妹妹、哦、这五个现在是没有放弃， 他其中一个妹妹和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哦、也 留在那边来继续向这个、这些族人传福音。所以你看见，但是后来这些族人呢慢慢不是一朝一夕啦，一下子就是没有，这个经过好长的时间他们才慢慢归向主。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生命付出可能没有看到回报，可能你是被人家害死还是什么，但是别人可以看见你对上帝的爱，你对上帝的爱还有你对他们的爱，这些是别人可以看见。虽然我的生命会慢慢消失掉，但是我们为上帝所做的会存留在人的心中，成为撒下的种子。这个撒下的种子不一定马上收割，但是要过了好长的时间，由别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人，我们的下一代来收割。所以我们呢不要灰心，我们所做的虽然可能没有人会看见不要紧，但是最重要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我们不要 看人还是什么，不要虽然得不到什么鼓励还是什么也没有关系，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去做这些呢，神会纪念、哦、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能够为着神，因为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好，我们来结束来唱诗歌第这是爱我愿意啊。